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啊，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啊，我们都碰到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做决定。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其实他啊，他的一生里面他也是啊，有一些需要做啊，需要做一些选择的。我们在圣经的福音书里面的记载里面，我们会看见啊，有这样子的啊，给我们的啊，好像是给让我们明白啊。啊，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启示了啊，启示了神要差遣他儿子来到世界上，来世界上做什么呢？是要完成他啊神拯救这个拯救人的这个大啊伟大的事业啊，拯救全人类的伟大的事业。如果我们想神如果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话呢，他不是让一个他从一个小从一个母亲生的，他如果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话，那样子的话我们人想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哈，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像犹太人说这个好像是基督要从天降下来的哈，其实不错啊，神是这样预言过啊，预言耶稣要从天上降下来，但是那个要降下来的时候呢，不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他要啊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他的国度，那个时候呢，他是要从天上降下来的。但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他来的时候呢，他从一个母亲所生的啊，从母亲所生的。从他是从一个母亲所生的话呢，就这里面就有许多的奥秘，让我们就不太能够明白。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因为他是母亲生的，但是他也是完全的神，因为他是从亘古就有的，所以在他身上呢，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这个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他什么时候他明白他是神，什么时候他知道他要在地上要成就的事工，这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奥秘啊。而且更让我觉得很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也让我们常常觉得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人在世界上都是会有罪的，是犯罪的，但是为什么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怎么能够保持他的无疵无瑕无疵，而能够一直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罪啊？这个是我们是要让我们好好的思想的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啊。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耶稣被生下来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婴孩啊，所以他童年的时候啊，从他婴孩开始的时候，他每一件事情跟我们可以说大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啊，他需要成长啊，身体需要成长，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智慧身量啊，人和神对他的喜悦都一起增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是成长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我们也知道呢，他跟我们的有一个不同的因子，就是他是一位神。而他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是神和人的杂配的出来的。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而不是人和神中间这样子出来的一个神人的中间的一个东西啊。像我们有时候在看见这个比如说念这个希腊神话的时候，常常有这个人和神杂交出来的这些人其实这些事情的话呢，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我们人是有身体的，我们人是在这个地上是会 毁是会朽坏的，是有血肉的，是在这世界上的不是永恒的。而神是有拥有的，是永恒的，是灵，不是肉体他不可能跟人杂交不可能跟人生出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出来。所以呢，耶稣不是人和神之间所生出来的一个不知道是人还是神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而是他是完全的人和是完全的神所以呢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所以他虽然是有一个身体，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在他里面也有一个不同的因子在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完全的神在他里面。但是呢，他是人的缘故，所以他需要成长，就像我们人一样，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所以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要成长但是他这个神在他里面呢，他这个神的这个身份和神的这个能力呢，不会是说把他逼到一个要让他长得那么快，而是说这个神的这个神性在他里面呢，是让他的人性慢慢的成长，一直成长到他能够了解，他能够知道事情能够知道做他自己的决定。所以他这个人呢，也是一样的，跟我们一样，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他也是他要做一个选择。所以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当他成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在几岁的时候开始明白他是完全的神，他是要来世界上要成就的工作，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完全的明白而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知道他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我们要需要清楚的了解，就是说他在做他选择在他要成就拯救神拯救人的工作的时候呢，他是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在一个过程里面，他在那边做了一个决定我清楚的记得，我在14岁的那一年，我接受耶稣成为基督徒。从那个之后，我开始，那当时我不明白，但是到之后，我知道神的灵带领我做一些选择，做一些决定，这些决定成为我以后一生都影响我。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决定，我不再说脏话，我不再不再做不诚实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的话，影响到我一直从我大学从我初中一直到大学毕业所以这个当别人比如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很多人作弊但是我想在大学里面有人不作弊，但是至少我是不作弊的所以在这个大学过来的时候，从初中大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所以我知道我所学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学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人是会受这个影响的是我们做这个决定之后呢，我们就会影响。但是耶稣什么时候做这个决定呢？我在想我的女儿米歇尔，你们见过她，她来的时候，她在大约七岁的时候她决志做基督徒她那个时候决志接受耶稣基督。我又想到我的儿女们，我的最小的儿子，他这个礼拜四他要参加毕业典礼他大概在两岁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做 engineer， 他要做工程师所以我们人，他一直到现在，他是念工程的，他念机械工程所以他从两岁时候就已经做这个选择当然这个时候他以后的过程他继续的让他一直他就向往的一直要做这个工程师，因为他小时候他大概两岁的时候他就说我爸爸是工程师，我妈妈是工程师，所以我也要做工程师，他就这样子做决定。所以我想呢，如果耶稣很早的时候，他什么时候了解他是神，是来到世界上要成就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我想他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他这个决定 我们知道呢，圣经上在记载了耶稣的事情呢，同样的事情不多，但是我们知道几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的话呢，我们知道他的家庭是一个相当美满的家庭啊。这个约瑟啊，这个耶稣在世上的领养的，就是耶稣的父亲啊，是一个义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个义人。从耶稣的兄弟来看的话呢，比如说雅各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啊，在以后的教会呢成为教会的长老啊，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所以从这里看呢，不只是雅各，还有犹大啊，也是犹大书的作者，也是耶稣的兄弟啊。所以从他们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就是这个家庭，这个约瑟他们的父亲是好好的教导他们的，是成为他们的很好的榜样。他要确定啊，他的孩子们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在活的时候呢，给他们很好的保护。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刚生下来的时候，神就差遣了他们离开以色列到埃及去。为什么？因为要保护耶稣。所以约瑟呢就离开了这个以色列到埃及去，他为的是要这个他的孩子耶稣的安全啊。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这个后来跟别的人的对话里面，或者跟他们的辩论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耶稣在从小的可能学习的很多的东西我们看见他我们在念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看到了他所学过的，他所知道的东西呢，包括呢圣经当然是是了哈，圣经、律法农业、植物学、建筑、渔业、经济、商业管理、人性、心理学，还有魔鬼论每一样好像他都知道的非常的清楚每一样这还有别的但是呢，他知道的程度呢，不是说普普通通的知道，他知道的可以跟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辩论，而不会让他们说他不懂所以他的对这个所有的这个知识他在这个他研究的时候，他就已经学会了。但是呢，不只是他的知识，他的智慧，而更让我们敬佩的，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他在跟别人辩论的时候，他的那个态度，他总是很谦卑的，很怜悯人的，而且是公义的他不让人的邪恶来影响到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呢，他一定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选择，他就是我们看见呢，在他12岁的时候，他我想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很敬虔的家庭，所以呢他们呢每年呢都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耶路撒冷敬拜去敬拜，所以呢每年呢他们孩子们都在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路上，那个时候的去耶路撒冷不像我们今天坐车子去了半天一天就到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呢他们去耶路撒冷是要走路的走两可能要走可能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才会到耶路撒冷，从这个拿撒勒到这个耶路撒冷可能要走一个礼拜的路程，如果尤其是有小孩子的话。所以呢，我相信呢，耶稣对这个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的路上的这个这条路呢，他都很熟悉的，因为他每年都走。我不知道他走一次还是走两次还是走三次因为有三个节期，我们不知道他是一年去几次但是的话，他是每年都去的，所以他对那个路上，我相信他相当的熟悉而且呢， 他不只是对那个路上学很熟悉，因为他每年都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对耶路撒冷也很熟悉，对耶路撒冷的环境他很熟悉。所以在他十二岁的那一年呢，当他这个节日已经过去了，我们不知道那一个节日是什么节日啊，但是呢，当那个节日过去了之后呢，他的父母亲离开了，已经回去的时候呢，他留在耶路撒冷，他在圣殿里面，他跟那个时候的文士们是教那个教法师这个教士们就跟他们在那边讨论，一面听一面问，使得所有的人呢，在旁边听到的人呢，都觉得这个孩子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他怎么懂得这么多啊，又问的这么深入的问题啊。所以但是呢，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呢，而不是光是说耶稣在那里三天的跟他的这些有学问的人啊，这些教法师们的问答，而是他跟他母亲说的那句话。他说他的母亲找他找不到，路上已经回去，路上过了三天之后又跑回耶路撒冷要去找耶稣，因为三天都没找到，妈妈找不到儿子，很心里很急了，是不是玛利亚和约瑟呢就赶匆匆忙忙的回到沿路找了也没找到，就到回到耶路撒冷啊。当这个时候呢耶稣跟他的母亲说，他说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说，岂不知当我父的事为念吗？其实这句话的话呢，按照这个原文的话呢，有些地方是翻译成岂不当我当在我父的家中吗？有的翻译呢是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直译，不要把它译的我们能够好像我们听得懂的就比较生硬一点的那个原来的意思的话呢他的意思说，我岂不当在我父的事中吗？我父亲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在至少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真清楚的知道他父神是他的父天父是他的父，并且呢他已经做好了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要行神的路只行神的路，神的道，做神的事情，讨神的喜悦他要行神的路，做神的事情，讨神的喜悦，这是耶稣所要做的。他年幼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在几岁的时候，当他知道他清楚的时候，已经能够做决定的时候，他就做了这样子的决定他，所以我们知道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呢的目的是什么？他也清楚的知道是要拯救人，要做多人的赎价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讲到这里，我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神的灵在教导我们我们是不是听圣灵的教导我们是不是听圣灵的教导？像耶稣很年幼的时候，当他明白事情的时候，他的神性就告诉他，就教导他，他是谁我们这些呢一样的，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圣灵的话，接受圣灵的教导，我们要做我们的选择，做我们的决定而不是说在这个时候做了决定又改变主意，我们是要做一个决定的，我们不做决定其实也是做一个决定。为什么不做决定的意思就是说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会临到，而不是说你自己做决定的那个结果所以我们想，耶稣每年到这个节期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敬拜神的地方，耶路撒冷是敬拜神的地方，那个地方每年敬拜神的时候要杀羔羊 要杀祭物。耶稣在那里看见这个祭物的时候，在献祭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啊。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神的羔羊，他来到世界上要做多人赎价的，他来到那个时候看见人杀这个羔羊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在想那个羔羊被杀，他知道了羔羊被杀，但是他所想的事情不是羔羊被杀，而是想的这个羔羊是人的祭，使得人与神和好。这就使得他想到他自己的身份，他来到世界的目的，他不是光是要去被杀，他的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要人与神和好。所以使人与神和好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这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他从小做了个决定，他要讨神的喜悦，他要行神的道路，他要做神的事情，要讨神的喜悦。他看见杀这羔羊被杀的时候，他就想到他所做的事情是要荣耀神，是要让神喜悦，要救人的事情，所以他很乐意的要走神的道路，执行神的旨意。我想他在成长的时候，他的家庭里面，他有父母亲，有兄弟姐妹，还有邻居，还有别的人。拉萨勒那个地方，其实讲起拉萨勒那个地方，其实讲起来是从这个加伯伦到这个旷野路上的一个小镇。从旷野路到从加伯伦到这海边的路上的一个小镇然后到海边的路上呢，就继续呢就可以到埃及去。所以那个地方常常有许多的游像许多的这个商人经过那个地方就是说那些骆驼队啊，像这样子的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呢，耶稣遇见许多的人所以呢，我想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对人一定对人有相当深入的观察他观察人他也体会人的这个人所遇见的这些许多的各种的试探各种试炼，他也了解人的感觉和人的感情因为他亲自的在这些里面。但是呢，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与他的父母亲维持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他能够与他的兄弟姐妹之间维持一个和谐的关系，他也能够跟他的邻居和所有经过的人都维持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因为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以神的事情为念，所以在这30年的成长的时间里面，从他生下来一直到他大约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这30年时他很耐心的等着，耐心实在是很重要的耶稣这30年的这时间他在那个地方好像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他在那边耐心地等着他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神从当初在伊甸园里面那个时候就命定要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大约，如果我们按照圣经上的这个年代来算的话，我们如果是按照这个那个年数来算的话，大约4000年到耶稣那个时候大约4000年，神已经等候了4000年，神已经预备了4000年，神已经4000年的安排，但最后这30年耶稣在世上等候在等候他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想，从那个时候从伊甸园开始到现在已经6000年了如果还没有相信的话呢， 这个时候神已经等待我们六千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啊回过头来离开罪啊，转离罪啊，行神的道路啊，行神的道路。所以这个耶稣呢，大约是三十岁的时候啊，他离开了啊拉撒勒啊，他来到这个啊约旦的地方啊，来啊约旦河的地方啊，来受啊这个约翰的洗。那个时代的话呢啊，是罗马帝国统治着整个地中海这个啊沿岸的啊这些大盆地的这个地方啊，犹太人呢也是受罗马帝国所统治的，所以呢犹太人呢受了罗马的巡抚的统治，还有希律王的统治啊，就是他们两方面的就两个的他们的统治。但是呢犹太人呢啊渴望着要独立啊，要独立啊，要脱离他们的统治。因为这个罗马帝国也好，希律王也好，并不是一个很仁慈的统治啊，这个制度或者统治的这个权力啊，他们是可以说相当的残酷的一个统治力量。所以他们犹太人希望呢从他们的独立啊，我们记得其实你们有听过一个犹太人一个节叫做哈诺卡啊，哈诺卡这个节期啊，圣经上叫做我们的圣经上翻译的叫做修殿节啊，修殿节。因为那个时候呢啊，是大约是在主前164年的时候，那个是马克比的时代呢啊，马克比呢就从那个时候的啊叙利亚王手上得到独立呢，后来成立的这个他们的犹太人的王国啊，而且呢啊可以自由的敬拜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罗马的时代呢，这些人呢他们也盼望能够啊像那样子能够从再一次的能够争取到他们的独立啊。这些都要争取独立的人呢，很多人他们不只是要争取独立呢，他们利用圣经上的这个话啊，圣经上的预言，他们说啊，他们就自称是弥赛亚。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呢自称是弥赛亚啊，要跟这个啊罗马帝国呢要从他们手上独立起来。当时呢人因为生活很困苦啊，而且这政权又是很这个残酷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就铤而走险，就跟从了他们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社会上很多啊这种反抗罗马帝国的啊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了解呢，就是像当时呢犹太人呢在罗马帝国呢是有一个特权的。就罗马帝国呢给犹太人一个什么的特权呢，就是说让他们有自己的人可以管理他们自己的民事啊，就是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看见的话，就是在那个时代呢啊，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工会啊，工会呢是有70个当时社会上比较有名气的人，或者是有学问的人，或者有地位的人所组成的啊。那这个工会呢就管理啊犹太人的事情。另外呢啊，除了这个工会之外呢，他们也可以自由敬拜，他们可以敬拜神，不像罗马别的国家呢啊，就别的地方呢罗马帝国别的地方呢，他们如果啊是因为罗马帝国是要敬拜的，是要敬拜这个啊凯撒的啊，凯撒的像的啊，但是犹太人可以不必啊，可以不必，因为他们啊信独一的神，所以呢啊这个罗马帝国给他们这样的特权。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当时社会呢在罗马在这个犹太省这个地方呢啊，有些情形呢就是说这些工会的这些人呢，很多人呢他们就很不喜欢这些人自称是啊弥赛亚的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造反的结果呢是什么呢？就结果可能罗马就会开兵过来呢，可能怕他们原来所有的特权都会没有。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当时呢这个犹大国的这些犹大省的这些 工会的人呢他们就不太喜就不喜欢这些人自称是弥赛亚的人。所以在当约翰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约翰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叫众人悔改接受洗礼，所以呢他们也有人去查考他，就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看见约翰所传的福音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他跟别人那些造反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一个政治的活动不是一个政治的，他也不是一个社会的活动不是一个社会的，他是一个完全是属灵的，是要有以色列要犹太人让以色列人悔改的要回到神的面前的。这个就有点像当初在旧约的时候以利亚那个所做的事情。当以利亚跟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是要以色列人选择你们到底是要侍奉巴利呢还是要侍奉神。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约翰呢在这个时候呢也是他就是说跟犹太人说呢，你们要回转要悔改接受洗礼。接受洗礼是表示你们的悔改，然后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接受基督，当基督来的时候，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所以呢约翰他说他不是基督，他不是那个弥赛亚他只是弥赛亚的那个声音要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在旷野的那个声音要人悔改的声音。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在以色列在这个犹大省所有的这些人呢，不管是哪一个社会阶层他们都去旷野在那里呢要受这个约翰的洗。因为你想想已经有大约400年的时间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先知，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话，在这个时候有神来的，从神来的话，有神那里来的先知，所以呢，他们都愿意去旷野接受耶稣，接受这个约翰的洗礼，因为他们都盼望要进神的国，他们都盼望要进神的国。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约翰他自己。他说他不是基督，但是基督就在他后面，马上就要来了他的信息是这样说的，而且呢是要人预备好可以接受那个要来的基督。所以在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大约他是30岁的时候他也来到约旦河要受先知约翰的洗。那我们知道约翰是个先知，他在耶稣来要受洗的时候呢他说不然他不愿意给耶稣受洗施洗。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基督，他知道耶稣是基督他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而不是你要受我的洗。但是耶稣说我们理当行诸般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所有的罪人该做的事情他都要应该也要做。为什么呢？使得耶稣可以跟所有悔改的人一起认同可以一起认同，所以耶稣可以为这些悔改的人献祭，为他们的罪是可以赦他们的罪。所以呢耶稣的受洗跟我们的受洗不一样虽然是经过同一个洗，但是的话呢耶稣的受洗使他被归入受洗的人中，使他被算为所有的悔改的人里面的一个，虽然他不需要悔改。但是我们受洗是因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他的救恩需要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的受洗呢是表示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所以耶稣，换一句话说，耶稣受洗的话呢也是一个执行他所当初所做的决定的，就是他要行神的神的道，行神的路，要做神的事情 要啊、要讨神的喜悦，他要行神的事情，要为人死的话呢，他就需要跟这些悔改的人要认同，所以这是他实行啊、要进行他这个啊、神的工作的时候啊的一步啊，所以更进一步使他能够继续的做他拯救人的工作。除此之外啊，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想，耶稣啊、受洗的时候呢，啊，还有一个原因啊，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觉得，因为约翰是个先知，关于拯救人的事情，神在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大四三千多三千啊。大概到耶稣那个时代已经1500年左右的时间啊，这1500神不停的有先知啊来把这个信息传给啊以色列人，传给犹太人，所以呢啊耶稣他受洗的话呢，也是说他的继承的这个先知的所有的预言啊，所以所有的预言，他就成为了什么？成为了那个所有旧约预言的那个总结啊！就所有的预言都在他身上，使他能啊，在他身上成就啊，在他身上成就。所以呢，耶稣的受洗的话呢，另外意思也就是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个忽然之间啊。发明出来的，是神早就已经预言的，而是他继承从旧约一直到啊新约这个时代神的这个计划，神的这个预言。所以当耶稣这样子受洗接受洗礼的，表明他接啊要继续成就神的拯救工作的这个时候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记载呢，就是说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受了洗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就天上就天开了啊，天开了，就是这个有圣灵的降临，好像鸽子一样的形状降临在他的身上。我们说受膏者，弥赛亚是受膏者啊，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膏呢是平常我们指的是那个啊是橄榄油做的啊，橄榄油做的是说橄榄油。所以呢，橄榄油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圣灵。换句话说，受膏者的意思是说，是接受圣灵的膏。这一膏呢，橄榄油呢，是代表圣灵，所以啊，使这个受膏者呢啊，被神的灵啊所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啊。那现在呢，耶稣的话呢，因为他虽然没有这种油膏，但是圣灵直接就降临在他身上，所以呢这个他是成为那个真正的受膏者，因为那个油原来只是一个代表啊，所以他成为真正的受膏者啊，所以耶稣呢是真正的受的啊，受膏是受了圣灵的那一位，所以他真正的那一位是被所应许的，在旧约所应许的啊弥赛亚啊。在天上呢，同时有声音下来说啊，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啊，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啊，就是这话呢，可能不只是耶稣自己听到啊，约翰也听到，可能在旁边人也听到啊，所以换一句话说，父神呢从天上啊，就是告诉人说，他喜悦耶稣所做的事情。所喜悦耶稣所做的决定，而喜悦耶稣现在进一步的要实行，要做出完成神的啊这个所要做的事工啊，他也喜悦耶稣自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三位一体呢，都是在这个时候都让我们啊同时的看见啊，同时的看见父子和圣灵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就是父神喜悦耶稣一直从他生下一直到这个时候啊，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做的决定啊，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话呢啊，耶稣的话他就开始他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啊，这个以后呢就啊开始啊，他当然还有啊稍微等一啊，还有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啊，他要等待啊开始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这个时候呢，他是与圣灵一起同工的啊。我不晓得你们讲他为什么需要与圣灵同工啊？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哈。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去思想啊。我在想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原因啊，是什么呢？就像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耶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做的，耶稣所做的事情，父子和圣灵与他一起做的，圣灵与他一起做的。所以呢，耶稣说，我说的话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啊，是就圣灵在旧约的时候有这个规定啊，所有的这个正义这个律在律法上要有效的话呢，要有两个证人，对不对？要有两个证人，不能一个人说的不算数，要两个的证人才能够，要两个证人才能够算数啊。所以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他最少有圣灵啊与他同在啊，与他同在。好，所以呢，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了这个圣灵与他一起同工啊。当他耶稣受洗了之后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去引到旷野去。他四十昼夜呢受这个撒旦的试探。当初人堕落的时候，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人就是因为不能够胜过那个魔鬼的试探。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必须要胜过魔鬼的试探。如果他不能够胜过魔鬼的挑战，不能够胜过魔鬼的攻击，他没有办法拯救我们。所以耶稣一定要受他要受这个撒旦的这个试探。他到旷野去四十昼夜，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念圣经的话呢，在别的福音书你会看到这个试探的这个细节。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现在今天不一定要过去看那些细节，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呢，撒旦给耶稣的试探是他目的是什么他想要让耶稣去不是去关注神的工作，而是关注他自己的需要。他肚子饿了，魔鬼告诉他说，你可以让石头变成饼，就是要他去关心他自己的身体的好处身体的好处。要他呢不只是这样子关心到自己，而且是说要他偏离神的道，偏离神的路，要用人用世界，换句话说用撒旦的方法来做他所要做的事情。他要拯救人，魔鬼不问这些事情，你要做什么可以，但是魔鬼说方法，要就说你要什么用什么方法，所以他用各种的方法想要让耶稣改变他的方法要改变他的道路。但是耶稣早已经做了他决定，他不是光是说要做神的工作，他要做神的工作，按照神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作，要按照神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工作，而不是用人的方法，用他人想出来的一些方法所以呢，他坚持用神的方法要来做神的工作，要坚持的，要按照正确的解释那神的话来了解神的话，而不愿意偏离神的道所以他斥责撒旦他拒绝了撒旦的试探坚守神的话坚守神的话，这个是他的选择也是他所选择的方法，这也成为后来他的胜利，因为他坚持着要做成神的工。所以我们在想，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行的不是光是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所以在这个箴言里面这样说，箴言是第三章 记载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和你一切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做我们决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要仰赖耶和华，仰赖神啊，不是靠着自己。像耶稣所行的，我们也要像弥迦书里面告诉我们啊，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所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只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要与神同行，耶稣是与神同行的。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诺与神同行啊，耶稣是与神同行的。同行是指因为与神同行是什么呢？不是那个很虚无的，或者很深奥的，很缥缈，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的，是什么呢？弥迦在这边告诉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就是与神同行啊！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他是公义、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效法耶稣，要行神的道路啊，要存着，就是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和存谦卑的心。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你知道保罗教导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我们中文的翻译说，无论是在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句话我们中文翻的不错，我们要立志，立志要得主的喜悦啊。但是呢，其实这个立志这句话呢，跟原来保罗所用的话呢，可能还有一点，还差了一点。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如果你是看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的话，你会发现他这边翻译的时候，他说这个立志啊，他用的是用中文讲就是野心啊 ambition， 就是他把讨神喜悦这件事情呢，是看成好像一个事业一样的。那是他所做的事情，一切的就是为了要成就这个事业，为了什么？要讨神的喜悦，这是我的事业，这是我的工作，是我所要做的。所有的做的事情什么呢？都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做的。啊，这个是他的野心。他的野心不是说要做大官，不是要发大财，不是这样，他要讨神的喜悦，这是他的野心。其实保罗这个心态是应该是我们的心态。是我们的心态，这应该是我们的野心，想要去讨神的喜悦。我们的野心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就是要得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像耶稣一样，他很早就做了决定。我们有人做的决定比较早，有人觉得做的决定比较晚。我们要做决定是要怎么样呢？要信耶稣，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要存谦卑的心。我们的选择呢，不是我们一定要被逼到那个程度，非做选择时候才做那个选择。我们做选择应该是我们最理智的时候，最清醒的时候做的选择。像耶稣在家庭的温暖里面啊，在神的保护下，在他明白他的身份的时候，在他知道怎样去啊，在那个时候啊，他就选择按照神的心意去选择，来完成他的使命。不是在最后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才决定要不要上十字架，他早就已经决定了。 不是要到得最后那个时候才来做那个选择。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已经相信了，已经接受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一个决定，是要我们要怎样来讨神的喜悦。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啊，来尽我们的力量啊，好像是要得一个事业，要像世人要发财那样的，我们要得到这个神的喜悦啊。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的话，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想想，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罪真的就可以过去吗？啊，我们需要的是耶稣的救恩，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接，使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受神的悦纳啊，让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成长啊，让神的生命啊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啊，可以得到那个永恒的盼望啊，永恒的盼望，那个是最好的啊。我们有时候很难说出那个永恒的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看不见那个永恒里面是多好的。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啊，那个神的荣耀，将来神来的，耶稣来的时候那个荣耀啊，我们要得到那个荣耀啊，要得到神的那个荣耀，是多么美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耶稣的选择是什么。他要行神的路，做神的事，讨神的喜悦。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一生呢，都是行神的路，做神的事情，讨神的喜悦的。感谢主。